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第二章，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经文很短，找到我们就一起来念这四节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是的，主，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求你向我们说话，主啊，将你的心意向我们阐明，主啊，好让我们知道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当怎么样行，主啊，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的话语敞开，主啊，你也胜过人的软弱，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今年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信徒相交的第二篇信息。那第一篇呢是叫做在光明中相交。是1月11号那个主日跟大家分享的。在上一次呢，我们就提到约翰一书我所有的信息都是从约翰一书出来的。在约翰一书里面呢，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主题一个就是相交这个信徒要彼此相交要彼此团契。那另外一个就是约翰一书的后半部的一个主题是分辨就是说信徒要能够分辨真理跟异端要能够分辨圣灵跟邪灵。那我们看到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作者约翰他自己是一个很喜欢跟圣徒相交的人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就是一个证明这个约翰是用书信来跟信徒相交事实上这一句话约翰讲了两次如果你注意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几乎是重复的，所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我就想约翰会不会像我一样这个年纪大了就说话喜欢重复，那我想当然不是我们知道圣灵是圣经的真正作者，所以如果圣灵有重复的话，那就表示这些话就是特别的重要。约翰喜欢跟父老们相交也就是喜欢跟他同辈我们知道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就是跟他年龄相仿的那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所以这些父老可能见过耶稣可能听过他的教训就像使徒约翰自己一样。约翰喜欢跟父老们相交呢，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背景他们都认识耶稣也都领受了他的道。那我想我们也是一样，跟我们同年龄的人弟兄姐妹比较容易沟通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个背景我们思想的模式也相似，所以彼此的相交呢可以进入 比较深入的那个层面里面。我退休以后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其他像我一样的已经退休的弟兄们，或者是快要退休的弟兄们一起吃早饭。那现在不需要赶着去上班，所以我们可以很悠闲的找一个早餐店，只要一杯咖啡，一个 bagel， 我们就可以聊个个把的钟头。有时候我们就会坐在那个店外面的走道上面，那就可以很轻松的谈天啊。我们通常会谈很多的事，那当然也包括了属灵的事情。那就像约翰跟这些父老们一样我们都有同一个背景，就是我们都认识耶稣所以我们交谈的时候耶稣就很自然的成为我们最好的话题。在上一篇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信徒彼此的相交，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增进与主的相交所以我们谈论这个属灵的事情我们分享这个圣经的话都能够帮助我们跟主走得更近更明白他的心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跟主耶稣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那我建议你可以找几位你信任而且谈得来的弟兄姐妹你们常在一起交通就会帮助你达到这个目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所谓的属灵低潮我想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压力或者是因为各种不顺利的环境或者是因为我们贪爱世界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更多各样不同的原因呢，就会使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爱主的心使我们服侍的心都沉到谷底在这样子的时刻呢我们更需要借着彼此的相交来彼此扶持使我们重新能够坚强起来有时候这个别人爱主的心可以激励你，那有时候呢你爱主的心也可以激励别人，所以彼此相交是帮助我们走出这个灵性低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看到约翰喜欢跟这个父老们相交可是他也喜欢跟少年人相交他说少年人啊，我曾经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那我想约翰喜欢跟这些年轻人相交是因为他珍惜他们年轻的生命不是吗？他们一生这些人的一生刚刚开始他们大好的前程就摆在他们的面前约翰看到这些年轻人有神的道在他们的心里看到他们爱主，看到他们能够胜过恶者实在是非常宝贵所以约翰就欢喜跟他们相交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点，我们也应当珍惜这些年轻的生命多与他们相交，多鼓励他们有一次我听到一位牧师讲道，那他就自己做见证，他说他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需要赚学费所以他就在一家他就在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打工为他们这个整理院子。那有一天呢天气很热所以他就打着赤膊在这个人的家里的后院就辛勤的工作。那这个家里的男主人他年纪蛮大了就坐在这个游泳池的旁边就看他工作。那这个男主人呢就看到这个年轻人拖着赤膊他身体非常强壮而且工作非常勤奋。这个男主人就跟他开玩笑的说，嘿，他说年轻人我们来做个交换吧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他很有钱，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那你把这个你年轻的身体给我。可是这个牧师就看着他，就很严肃的跟他讲 No 他说我一生是奉献给主的，我的身体是给主用的，没有任何人，我不做这个交换。 那我听了这个牧师的见证，我就心里很有感动，我就想到一个年轻的生命能够被主用，实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相信约翰珍惜的就是这个，一个年轻的生命能够被主来用。去年的暑假我有一个机会，就带着六位12年级的男生一起读圣经。他们刚刚从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去念书，所以我就写了 email 给他们，我说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吧，好让你们离开家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以前，神的话呢可以很新鲜活泼的存在你们的心里。所以虽然这个用英文带查经比较辛苦，而且说实话我也带的不好，可是我就非常珍惜那一段时间，因为我非常珍惜这些年轻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彼此提醒，找机会跟我们年轻的一代相交，不一定需要是你自己的子女，我觉得有时候跟别人的子女相交好像那个功效更好，自己的孩子都不太听我们的话，所以你也不要去想说我们两代之间的代沟有多深，我想这个真诚的交通总是会受到欢迎的。再过两个月，我们教会有许多的青少年，他们要到墨西哥去短宣，他们要到台湾去短宣，那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找他们交通，我们可以鼓励他们，我们可以说我为你们祷告，就是借这个机会来勉励他们。上个主日这个吴元国牧师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在七月份南非会有青少年的夏令营，他也欢迎我们跟他们一起去同工，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跟远地的青年人一起交通，一起相交。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 G11 我们的第11组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那里，他们刚从大学毕业，刚到湾区来，正在找工作，我相信他们一定也很愿意跟比他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们相交，从我们学到一些我们生命的历练，我们工作的经验，这都是很好的相交的这个机会。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约翰就借着他跟圣徒的彼此相交，信上约翰说你们做得很好，父老们认识耶稣，领受了他的教训，年轻人呢有神的话在他们心里，而且刚强，而且能胜过恶者，这些都非常的好，都非常的好。但是就约翰就提醒他们，你们要留意，你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你们的心一旦转向这个世界上的事，那这一切你们做得很好的事情就都会失去。很显然这个世界这个字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呢是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英文讲一个 keyword， 所以我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单字研究，是我自己把它翻过来，其实就是 word study， 去研究世界这个字。那我就发现世界这个字它原文是 cosmos， 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就用了187次，那其中这个约翰跟保罗是用的最多的。那这个字其实是中性的，它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安排，这是这原文的意思，我是从参考书找来的。那指的就是我们所居住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因为这个环境是一个有组织的安排。在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它的原文就是神爱这个世界，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也是用到这个世界，可是这里所用的这个世界这个字呢是它的一般的意义，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但是约翰跟保罗呢他有时候会用同一个字， 来表达另外一个意思，来表达跟神的心意或是跟属灵的事情相对立的一些事情，一个对立，就变成世界跟神是一个对立。有时候这两位使徒会这样子用，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今世的风俗就是世界的风俗。更明显的一句话，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样子的用法里面呢，这个世界就成了跟我们的信仰相对立的一个价值体系，就是变成一种对立。显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约翰是采取同样的用法，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一个对立。凡世界上的事都不是从神来的，这也是一个对立。我们晓得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可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呢，他变成神的敌人。这撒旦千方百计的要把属神的人，这就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哥罗西书第一章，他把我们救我们脱离那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可是这个撒旦呢，就想很想把我们再拉回这个世界里面去。所以这个约翰会警告他的收信者，你们不要爱这个世界。那让我们来想一下，什么叫做爱世界？不过不知道你们思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买一个房子是不是爱世界？是不是？买一架新车是不是爱世界？你们觉得呢？不是哈，不是的哈，不是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你需要一个房子。湾区的房子非常贵，你需要一个车子，你的天赋是知道的，所以你跟他求吧，他一定为你去预备。所以这个不是爱世界，也许这个从爱这个动词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提示。爱世界里面这个爱，在希腊文里面，在希腊文呢是 agape，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圣洁的爱，没有条件的爱。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用的就是 agape 这个字。那有点奇怪，对不对？为什么约翰会把这个一个这么好的字用在这个爱世界上面呢？原来这个 agape 这个字呢，也指的是一种理性的爱，就是经过理性的思考之后所做的一个决定。彼得跟耶稣讲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这就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抉择。所以呢，如果你是经过仔细的理性的思考，然后你做一个决定，你爱世界所能给你的东西胜过神的爱，胜过神的生命之道，那你就是真正的爱世界。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两个例子。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原来是保罗的同工，他可能是一个年轻人。那可是当保罗被下在监牢里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决定离开保罗，离开他的服侍，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帖撒罗尼迦在当时甚至在今天都是希腊的第二大城市，所以显然这个城市呢，对迪马有很大很特别的吸引力。几年以前我们参加这个圣言所举办的使徒脚踪之旅，就是沿着这个保罗布道的这个行程，我们从土耳其到欧洲，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去。所以我们在这次的旅程里面呢，我们就经过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 我记得那天我们抵达的时候大概是下午4点钟，所以在傍晚的时候我们的队友我们就一起在街上去走路去观光。那我当时就觉得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一个地方。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聚集在这个各个餐馆的这个户外的座位上面，那有一些呢就在街边，所以他们在一起弹吉他他们在一起唱歌他们在一起聊天，他们在一起喝酒非常的开心。所以他们这个无忧无虑的这个欢笑那再加上这个华灯初上的这个夜景，就构成一幅非常吸引人的画面。我记得当时我心里就想怪不得迪马要离开保罗要离开他的侍奉跑到帖撒罗尼迦去因为那个地方这个城市呢对他的吸引力太大。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在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18节到第19节就是紧接着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约翰讲到敌基督的时候呢，他说敌基督多数不是单数，就是不止一个敌基督已经出现了，那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可是呢他们却不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是属于我们的，他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那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原来是基督徒可是现在离开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圣经的学者们认为这些人是羡慕当时的理学可能就是早期的诺斯底学派，所以他们觉得这个诺斯底的学说比使徒的教导更加的深奥更加的吸引人更加的受人欢迎，所以他们就放弃了基督的信仰就随从他们去了这是神学家的看法但是我相信呢，约翰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些人从我们中间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世界因为他们爱世界虚荣心就使他们使他们做了这个样子的决定，就是当时的理学比你们所教导的要 popular 所以我要去追求这个东西。约翰苦口婆心的劝他的收信者，你们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像这样子的事情呢，在当时的信徒中间已经发生了。所以约翰告诉他们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我想这个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呢，一定想起主耶稣的教训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我们都记得马太福音第6章的经文，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人的心是不能二用的如果你爱世界的话，就会将世界上的事就装满了你的心以至于就没有这个空处来爱神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本末倒置重要的是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你们先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呢，那神自然就会把那些次要的就是你们所需要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他都会赐给你，不用你去忧虑。那可是反过来，如果你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即使你赚得了全世界，你都得到了，可是最后你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如果那样，那就是一个最大的悲剧。这个世界确实是有很多吸引我们的力量否则呢，人就不会去爱它了。那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翰就指出其中的3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 这些呢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的掌权者，就是乃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呢，我们必须留意世界这个字它的双重意义。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了一下，它是一种权势，它可以把各样的欲望，就像这里提到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我们今生的骄傲，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的心里，世界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那可是世界的另一个意义呢，是它也是一个 collection， 它是一个物质跟精神的一个，我不晓得怎么翻，一个集体，它可以满足我们那些一切的事物。意思就是说，世界可以把这个贪恋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世界也可以供应一切的物质来满足我们的贪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样子的权势，这个权势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有关这个权势的运用，我相信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蛇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故事。在夏娃跟蛇有一段对话以后，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夏娃就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这就是肉体的情欲，好做食物，可能很好吃，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这就是眼目的情欲，很好看，很好看。然后呢，能够有人使人有智慧，这就是今生的骄傲，你吃了这个果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跟上帝一样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分辨善恶，所以他就摘下来吃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我们始祖的犯罪就是在这三种的权势之下产生的。眼目的情欲是人爱世界的第一步，这个眼里所看到的呢，就会引发我们心里的一个欲望。我相信有些人还记得邓英善牧师他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所用的例子，他所用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手表的广告。这个手表呢非常美，然后戴在这个模特儿的手上呢就更美，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很煽动的文字，这个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所以在这个三种压力之下呢，你就怎么样也要花钱去把这个手表买下来。这是一个眼目的剧，是我们看到的。有时候我们眼目会收到很多的资讯，这个女孩子很美，这个是我们眼目收到的资讯，这个男人很有魅力，这也是我们眼目收到的一个资讯。可是这样子的资讯呢，就往往成为一段不应该有的感情的第一步，对不对？是我们眼目所收到的资讯。约伯曾经跟他的眼睛立约，这是约伯记第31章第一节。这个约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用带着情欲的眼光去看年轻的女子。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跟我们的眼睛立约，我们不去看这个见以外的这个异性。肉体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是人最基本的需求，比如说吃，吃是很大的诱惑，我们都喜欢吃好东西，好吃的东西，我自己也不例外，而且我常常留意哪一个餐馆什么菜烧的最好，就我还把它记下来，我们都喜欢吃，但是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呢，不见得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14章第17节。所以圣灵可以带给我们的喜乐事实上是胜过我们享受美食。性是一个诱惑，这个诱惑呢是年轻人不容易抵挡的， 可是以前我们说过，圣经没有叫我们去抵挡，圣经叫我们去逃避。使徒保罗劝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要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呢一起追求公义，追求信德仁爱跟和平。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当这个约瑟遇到试探的时候，当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他没有抵挡，他赶快的逃跑。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其实同样的引诱呢也会临到中年人或是中年以上的人，所以我们需要靠从神来的定力，还有我们需要靠一个爱主的心，我们来化解，我们来胜过这样子的诱惑跟试探。有人问这个神学家 John Stott， John Stott 是英国的很受尊重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在2011年的时候被主接回天家。John Stott 他是一生所独身的，他没有结婚，所以有人就问他，有人问他说，难道你从来没有性的需求吗？难道你不想，从来没有想过说找一位姐妹跟他结为夫妻，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欲望吗？这个 John Stott 回答说，当然有，当然有，可是靠着神，我能够把这样子的欲望把它升华，升华成为一种对弟兄姐妹们的爱，使我更愿意去服侍他们。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这个属灵人的一个情操，这是一个他胜过这个诱惑的一个方法。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这也许是撒旦最厉害的一个武器，因为他自己，撒旦自己就是因为骄傲而堕落的。撒旦本来是光明的天使，可是他要与神同等，所以他就堕落了。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骄傲可怕的一个地方是他能够破坏信徒的彼此相交。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信徒的彼此相交，可是骄傲就可以破坏这个信徒的彼此相交。今生的骄傲，英文圣经翻作为所拥有的或是为所做的事情而感到骄傲。所以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会想，我比你有成就，我比你有恩赐，我的儿女比你的儿女优秀等等，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可以试着去想一想，如果弟兄姐妹意识到你有这样子的心态，他们还会跟你相交吗？不会，我想他们就不会跟你相交了。这个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那个教会里面是有一些骄傲的人，他说，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那为什么还要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所以我们应当了解，我们一切的所有的都是从神领受的，我们不能够因此而骄傲。现在的科技很进步，那科技的进步呢，就使我们彼此的联络就更加的快捷迅速，比如说微信，比如说 Line， 比如说 Facebook， Twitter 这个等等。有一次我问陈以昌，我问陈以昌说，这个 Facebook 中文怎么翻译的？那他跟我讲，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台湾叫做 Facebook。所以这些工具可以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们保持联络，我们很好，我们当然可以去用，我自己也使用，我自己也用来跟弟兄姐妹保持联络，而且我很喜欢，可以很快知道弟兄姐妹们的动态。但是这个研究报告就指出来，他说类似这个脸书，类似 Facebook 之类的这个网上工具呢，它也能够提供一个自我发展的机会，或者是发展自我的一个机会，一个自我膨胀的机会。人为了虚荣心，他就拼命的想去赢得更多的网上的朋友，赢得更多的掌声。在 Facebook 里面，这个叫什么？叫 like， 对不对？英文叫 like， 在台湾叫暗战啊，在国内有没有一个特别名词啊？这点战啊，反正赢得越多的这个东西就越好啊，甚至到了一个程度哈啊，人为了要迎合这个众人的需要啊，但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呢，他会扭曲自我啊，所以这个是世界所提供的一个方法。让我们去好就去 feed 我们的 pride 啊，去 feed 我们的骄傲。虽然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面，我没有看到任何像这样子的人啊，特别是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那但是哈，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应当留心像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要爱世界？啊，这个约翰啊，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解释得很清楚啊，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凡世界上的事都不是从神来的啊，16节，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不爱世界呢？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上的事不是从神来的啊。我很盼望啊，我们能够有一个共同的心智啊，就是凡是不从神来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啊，我们都不要。因为我们要的是神的美跟神的善，那他是众光之父，我们的神是众光之父，是一切美善的源头。第二个原因，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是第17节的经文。世界所能给我们的一切的满足都是暂时的，我们要的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我们要的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就是永远的生命。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可以活到永远，这是英文圣经的翻译。这是主耶稣所说的，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这个人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个房子总是不倒塌，因为它的根基是立在磐石的上面。第三，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是第15节。爱世界呢，会夺去我们爱神的心跟爱主耶稣的心，这就是完全跟我们彼此相交的目的背道而驰啊！我们提了好几次了哈，我们彼此相交的目的是要增进我们跟主的相交，所以我们要的呢是与主耶稣有更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不去爱这个世界。那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引发我们一些的反思啊，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爱世界的倾向？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借着彼此的相交，我们互相拉一把，我们走回神所喜悦的道路。主耶稣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住在世界里面，可是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话语的提醒。主啊，你以自己为赎价买赎我们把我们救我们脱离世界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主啊，这是很大的恩典。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这样子的恩典又回到世界里面去。主啊，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还会想到说，我们另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主啊，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主啊，我们求你有恩典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定睛仰望你，不走回世界的道路。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